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总统拜登的儿子 Hunter 拜登呢，在这个 Delaware 的一个法庭啊 ，Wilmington 的这个法庭上，这个他不是有三个罪名被起诉嘛？那昨天呢，陪审团做出了裁决，说是三个罪名全部成立啊，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又给今年11月份的大选呢，又投下了一个未知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再来聊一下，他是因为什么被起诉，以及为什么被定罪，还有接下来发展可能是什么样，朝什么样的方向在走？
对，今天呢，大家也知道，一个前总统被定罪了34项罪名，然后一个现任总统的儿子被定罪了是3项。罪名，但是这个两个定罪呢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相似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坦率讲呢，这两个都不是很严重的罪，尤其是咱们说纽约的那个34项罪名，那34项罪名呢主要涉及到的是修改商业的或者是公司内部的记录，做这个修改，这个呢在纽约是轻罪。那么怎么把它变成重罪呢？这个之前跟大家已经解释过，那么就是把它提升到了说它的修改这个商业记录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在大选当中呢
掩盖另一个，
对，它掩盖另一个，可是它掩盖另一个罪呢，我不起诉你那个罪，哎，它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接下来就在上诉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会被提出来，所以它是把它从轻罪提到了最轻的重罪，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第五级就是 E 英文字母，这个是川普的情况，而拜登儿子这个情况呢也是如此，就是这个罪呢，它是有两个罪，一个是税的罪，一个是枪的罪，税的罪九月份再说呢啊，他这个枪的罪呢，如果换一个普通人的话，基本上可能连起诉都不会起诉，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普通人遇到这个情况会被起诉呢？就是你有别的罪，
对。
然后你有别的罪以后呢，我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证据，或者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办法起诉你，那我先拿这个，我先把你起诉了再说，然后先把你比如说关起来或者怎么样，先把这个事情呢，就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抓那个黑社会老大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一时半会儿没有证据呢，我先弄个什么税啊什么之类的，我先把你关起来，然后在这段期间我再去追究你另一个罪，这个就是这两个情况。那么从法律到政治啊，这个中间还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两个裁决几乎就是按秒钟计算立刻就变成政治化了，
对， 对，
就是双方都有各自的一说法，
没错，而且这两个这个司法就是起诉的背后，你说他完全没有政治动机，也似乎不令人相信啊，也就是说不能令人信服，大概背后也都有一点这个政治的动机哈。好了，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 Hunter 拜登啊，他亨特拜登他到底是三项罪名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都跟他购买一支 Colt 这个左轮手枪有关啊。2018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购买了一支这个左轮手枪。那么在购买手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全美国基本上都要进行，你要到正经的这个经销商啊，就是卖手枪的这个店里头啊，枪店里头去买的话呢，都要填写一个背景调查。这个是联邦政府所要求的，你要把你的详细的情况写上去，然后这个要进入到联邦这个政府部门里边，要对你的背景进行调查，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个手枪卖给一些违法的人，因为现在在美国枪支犯罪和枪支泛滥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所以呢，在这个表格上头呢，有一项就是你最近有没有过吸毒或者是吸毒成瘾的这个情况，他在这个上头写的是 no， 写的是否。那么好了，现在这个就变成了叫做谎报你吸毒的历史和成瘾的这个情况啊，这是最核心的东西。那么接下来的呢，两个罪行呢跟这个有关。第一是你谎报了，第二是你在填表的过程当中向 联邦政府叫做提供了虚假陈述，这又是一项罪行。第三，就是在吸毒期间，按照美国的法律是不能够，或者你在有成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能够拥有枪支的。那么现在你既然还有毒瘾，但是你还拥有枪支，这就犯了第三项罪。于是这三项罪呢，应该都算是重罪。好，所以呢，这个昨天早晨陪审团也没经过多长时间，大概三个来小时的这个闭门研议之后呢，就最后就做出了裁决，说是三项罪名全部成立。那这三项罪名加在一起，如果要是最高的刑期呢，25年，然后再加75万美元的罚款。那么因为他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同时这是初犯，刚才钟旭也讲过了，一般的人甚至都不会提出起诉来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估计不会判到25年这么重，但是多少年呢？7月份在最后在这个法官在量刑啊，量刑还没出来。不过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他可能会提出上诉。
这一点呢又跟川普的那个很像，就是关于量刑的这个问题。因为川普那个量刑呢，那就多了去了，34项。但是现在基本上分析也是7月份嘛，对不对？
对，
基本上分析呢，很有可能不会量刑，就是不会真的让他到监狱里面去。也就是说，亨特·拜登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情况，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不处罚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已经定罪了。但什么程度的处罚，现在暂时不知道。但是考虑到这个两个人首先都是初犯啊，之前都没有犯罪记录，再加上呢，这个罪相对来说啊，不至于被关到监狱里去，因为关监狱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把你留在外面，你对社会是有危害的，
对，
所以要把你关进去。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川普现在我看到的普遍的分析是一天都不会关，
嗯，
啊，这是我看到的比较多的司法界的人对这个的分析。那么拜登的儿子我看到的呢，是要不就一天都不关，然后绝对不会超过2年，
嗯，
这是我看到可能什么监外执行啊，什么缓刑啊，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那个司法方面的问题。但是谁让他今年是个选举年呢？
对不对
？
对对，所以这两个基本上都是创造了一个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啊！一个是前总统被定刑事罪，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另外一个是现任总统的家人被定这个
也没有啊，
重罪，这也是没有的啊！所以呢，这都是创了第一了。所以你看，在这个竞选年当中呢，一个是这个竞选的候选人本身就是一个被定罪的人，另外一个是竞选人的家人被定罪，所以你看这个竞选当中又增加了一点小小的变数，
变成一种，就你知道这是我们在中文说什么叫做五十步笑百步
啊，对
啊，
对，
比如说咱们这个拜登这边没问题，那我可以往死里攻击你，
嗯，
你现在你儿子也判了，你就底气不那么足了吧？你老说我，那你儿子呢？但是当然，拜登的儿子和川普还是有区别，一个是平民，一个是总统候选人嘛，
对，
对不对？这是他们两个的区别。
对，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拜登曾经在这个他儿子就是被定罪之前，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啊，他就说第一，他尊重司法；第二呢，主持人就曾经问他，或者记者就曾经问他说，那你会不会特赦他？你会不会赦免你儿子？如果被定罪的话，
因为这是联邦罪，
因为这是联邦，
他可以
对，这是联邦罪。但是他是说我不会啊。他昨天我看他，就是后来在那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因为他今天一早就去意大利参加那个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去了，所以呢，昨天他匆忙的在那个 Delaware， 就是在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家乡都家乡州。德拉瓦的一个空军基地吧，那他的那个空军一号的直升机，直升机 Marine 陆战队一号的这个直升机降落的时候，在停机坪的时候跟他儿子见了面。那这时候已经那个陪审团已经把他定罪了，所以呢，他跟这个儿子拥抱了以后呢，还是坚持说他不会是赦免他啊，不会就是免除他的这个罪名。
我想这个话说出来说不回来了，就是你到时候你改口的话，即使是政客，这个也是很难的。他为什么说他不会赦免他儿子？ 啊，对不对？哎，这个背后是有弦外之音的。那意思说你也别上面一次一样，那意思说你咱们对比，哎，你看看我们怎么处理的啊，我也不骂那个法官，我也不挑战，你看看人对方是怎么，哎，他都是有这意思的。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啊，昨天被陪审团定罪了啊，三项起诉的罪名呢全部成立。那么这三项罪名呢，就实际上都围绕一个东西，就是你在吸毒或者是在吸毒成瘾的这个期间，你拥有了一支手枪，还拥有了一支这个左轮手枪，那这个本身就是违法了啊。然后你在填表的过程当中呢，又说自己没有吸毒，那这个也是叫做提供了虚假信息吧。那这样的话呢，法庭至少你要提出证据来，你要证明这个亨特·拜登是在这个持有枪支的这段时间里边，他是吸过毒的才可以啊，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证明呢？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也就是说，如果一般的人你没有一个目击的证人，甚至光是一个证人可能还是你说我说的，这你还很难证明呢哈。但是呢，在法庭上呢，检察官就传出三个和他有亲密关系的三个这个女性出庭作证。这三个女性呢，对他的这个就是在持有枪支的这段期间是不是吸毒，他们的证词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巨大的杀伤力。而且我觉得当时在审以前我就知道，这个你想证明在那段期间我没吸毒比证明吸毒那难多了啊，因为他这个人吸毒成瘾，这个不用别人证词，他自己写了本回忆录叫 Beautiful Things， 美好的东西，在这个回忆录里他详细的记述他自己怎么吸毒成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这三个女人对他来说就出现就已经有杀伤力。首先是他的自己的前妻，他自己的前妻Catherine Rue 吧，就说他当时怎么他就是亨特拜登怎么骗他，想各种办法弄那个毒品呢、啊、然后他怎么拦截啊，拦不住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他前妻的这个作证只证明这个人吸毒成瘾，但是不是在持枪那段期间，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啊，至少就是说你是这么一个人啊。接下来他那个女朋友，这是他在一个脱衣舞厅里面看脱衣舞，看脱衣舞以后开房间，开房间不是到酒店就是在那个脱衣舞厅里面，脱衣舞厅他不是有个单独给你跳嘛，对不对？哎，进去那个也是杀伤力很大，因为进到那房间里他就开始吸那个什么可卡因吧，
对
啊，就吸，而且带着他这个女朋友啊到各个地方，从纽约到，因为他俩好了嘛，到洛杉矶啊，都是住那个豪华的酒店，在那个豪华的酒店里，按他这个女朋友说，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吸毒每20分钟吸一次，就跟那个烟呢、啊，就
跟抽烟似的，
就断不了，一根接一根那个，而且没了，吸了一会儿没了以后，他马上打电话，原来他还有一个固定的，就是东岸西岸都有固定的货源，
对，
一打电话那人马上送过来。送到酒店里，这个杀伤力。那么当然最后的那一击就是他哥哥的太太，就是他嫂子，他跟他嫂子好了，好了以后，哎，持枪那段时间是这段时间，
对，2018年的10月中旬，这个检察官就强调了，说这个呢是他嫂子说的啊，证词说的，就是他嫂子呢，当时他跟他嫂子好像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吧，因为他哥哥已经去世了啊，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他就在就是2018年10月23号的，他记不清楚是半夜还是第二天的清晨，反正肯定是深夜了，他就在问这个，就是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啊，就问那个亨特·拜登说你在哪儿呢？找你找不着。亨特·拜登就回答说我正在市中心抽那个可卡因呢，啊，他自己这么说的。然后那个他嫂子也说他在这个亨特的卡车里边看到了那个抽就是可卡因吸毒的这个工具啊，然后呢同时又发现了一把手枪。这时候呢他嫂子做了一件事情，吓坏了，于是啊就把这个手枪啊就扔了， 就扔到那个
超市的垃圾箱、
超市的垃圾箱里头去了。结果当这个亨特·拜登一找自己的枪没了的时候，特别着急，说：“哎，我的枪你看到没有？到哪儿去了？我放在那个汽车的那个手套箱里头。”结果他那个他嫂子说：“我给扔了。”他吓坏了，他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搞的会把枪扔掉呢？赶快去找回来。”结果他嫂子跑到那个垃圾箱再找的时候没了，枪已经被人捡走了哈。所以这下呢，他还是有点这个法律意识的，说不行，这个事情挺严重，这是在我的名下登记的，所以他让他嫂子赶快就到警察局去报案去登记了哈。所以呢，这段事情呢，在警察局是留有这个案备案的啊，有记录的。然后他后来这个他嫂子说是装这把枪的那个套。那个皮套还在，那么让警察拿走以后，后来在检方的这个就是化验之下呢，发现里边还有微量的可卡因的残留物啊，所以呢，这就证明说是你看你有枪的时候，枪装在这个套里边，那这个里边还有这个毒品的残留物，那说明在持有枪之这段时间，你可能是吸过毒的、
很难啊，这很难证明他没有吸毒啊。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常举的例子，一个小偷一辈子偷东西，那一次他没偷，
人家也以为他偷了。
你很难，这没办法啊，除非你有强有力的证据，但偏偏他提不出来，那怎么辩护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辩护采取律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只能采取这么一个策略。第一啊，这个是在法庭上律师常用的，就是在这段期间，你说他吸毒。全都是道听途说嘛，谁看见了？
对，
你看见了吗？在哪儿呢？他吸的什么毒？你看的是什么手机短讯？但你亲眼看见了吗？好，没有。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去买枪的时候，那个枪支店的那个售货员为什么卖给他？如果你看到这是一个两眼发昏、走路不稳的这么一个吸毒的人，没有吧？再问那个枪店的店员，他是觉得这是个正常人，没有看出来任何的迹象，这是一个吸毒。但是这个很难成立，因为我那会儿没吸啊，对不对？我买枪那会儿没吸，我回家我就吸了，怎么办呢？哈，这是第二。第三，他们提出来一个，这枪伤害谁了？
嗯，
这个
没用过，从来没用过。
买了以后一颗子弹都没打过，
嗯，
我谁都没伤害，你告我什么呀？这个枪没有伤害过任何的人，然后。最后一个辩护就是，不但他没有这个枪没有伤害过人，而且是处在一个锁着的状态中，锁在什么手套箱什么之类的。
而且只有11天，短短的11天，就是从他买到最后他嫂子扔掉，就不见了这支枪，一共他持有了11天。
对，所以他这个辩护听起来是，坦率讲啊，有点弱啊。这个一般的来说，但是他也没办法，他总得辩护哈、因为不能说我就认了呀。所以这就是法律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现在回到那个政治的角度，咱看看双方怎么说这个事儿。先说民主党，民主党这边呢，卯足了火力，就是你看我们多诚实啊，我们多遵守法律，我们不像某些人，对不对？自己。选举输了也不承认，法庭输了也不承认，都是别人的错，这是这一点。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宽恕自己的孩子啊，这是这一方。咱共和党怎么说呢？共和党非常简单，你少来。他怎么说？首先，你这个认罪叫是要轻轻的打了一巴掌，是为了掩盖或者分散老百姓的注意力，是有另一个更大的罪名。就是你爸，你用这个认小罪去抹杀那个大罪。
另外呢，其实共和党也在说啊，说当初差点被你蒙混过关，因为咱们还记得吧，在稍早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他曾经有过一个认罪的协议。
这个枪啊和税这事儿都已经完了，
没
本来
对，没错，
都认了，就和解了。
原来呢，检方就说枪跟这个税务的这两个东西呢，两案合并在一起，你承认两个这个偷税不叫偷税漏税，就是隐瞒没有报税和迟报税的这个两个轻罪，那么其他的呢，你只要承认。你是在拥有枪支期间，你曾经是吸过毒，而且在表格当中确实是没有这个真实的陈述你的这个吸毒的这个历史，就算了，你承认了，但是我不追究，这就算了。
他都认了，
他都认了，然后他就这个协议书 啪的一下就送到法官那儿去了。那民那共和党看到这个协议书不干了，所以呢一下捅到媒体当中，一下炸锅了哈，大家认为说怎么可以这样轻描淡写的就这个恨不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个哎就混过去了，不行啊。于是我不知道是法官如果没有媒体的这个压力他会怎么做，反正后来呢这个主审法官驳回了，他说不行，不能这么草草了事。于是呢这个认罪协议等于就崩溃了，然后没有获得批准。于是这才有了两个案子，一个呢是在就是 Delaware 的这个 Wilmington 审，另外一个案子九月份在洛杉矶要审那个有关于漏税的这个问题。
对，因为他是这个和解一崩溃啊，他也收口了，
对，
那我没罪，对不对？之前不认了吗？
嗯，
我现在俩都
不认了。
对，因为他认了就没有继续的审理了嘛，对不对？
对。